英国来，并且和这么多亲爱的弟兄姊妹见面，我们在一起交通，一起学习侍奉神的真理。我们都知道，这几十年以来，中国的教会是在水深火热当中，经历了很多的坎坷不平的道路。拿我们的话说，是十字架非常沉重。可是万没有想到，神的恩典在十字架里面彰显出来的。历史告诉我们，不论哪一国哪一民，什么地方十字架越重，他的福音越发复兴起来。所以这些年在中国的环境当中，虽然十字架很沉重，可是同样的，照神所用的规律，福音就大大的兴旺起来了。只为了这一些，我们不能不称赞我们的神是奇妙的神，伟大的神，是独行其事的神，他的工作是谁也不能拦阻的了。我们真是感谢赞美神。所以这次我来到英国以后，看见这么多外族的同袍们，神把你们领到国外来，不但在英国，去年我也到美国去看看，那么多亲爱的同袍们都蒙了恩典，都热心爱主。听说在法国、在意大利还有很多基督徒，他们在那边的中国基督徒也在那边成立教会，热心侍奉主。今天看见中国的教会大有希望，不但在国内福音复兴，国外基督你们能把福音的火重新点燃起来。等主耶稣来的时候，这模糊一个时代，给我们中国的教会把复兴的火大大燃烧起来，使教会都能够复兴起来，迎接耶稣再来，那是何等美好啊！所以我的心看见大家以后也非常激动，非常感恩，使我能够和大家在一起学习侍奉，彼此交通。但愿主祝福这两天时间，圣灵与我们同在。我承认我是一个软弱贫穷以及缺乏的器皿，是很在神手里面不是一个合神使用的器皿，不过神怜悯了我，我只有把荣耀归在主的名下。但愿这两天不因着我的软弱贫穷愚昧拦阻神的工作，这是要大家用祷告托住这个讲台，托住会场，使圣灵在这次聚会当中真是大大的降临咱们中间，使不信的朋友们坚定信心跟从主耶稣，做主的门徒，敬蒙恩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更加火热起来侍奉我们的神，在我们的人生光阴当中，短暂光阴当中，为主大发光明，照亮黑暗的世界。但愿主祝福我们。我们再低头做个祷告。我们荣耀尊贵圣洁有慈爱的父神主耶稣基督啊，我们在你的恩典之下今天成了神的儿女，这是何等的荣耀，何等的奇妙，也是何等的丰富。主啊，你既然拯救了我们，你不是把初步的恩典都给我们就够了，要引导我们到恩典的深处，在海洋里面，在恩典中沐浴，能和你联合在一起。你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也住在你的里面，使我们和你化合成一个，天和地联合起来，万物在基督里面都能合而为一，一同荣耀神的圣名。主啊，感谢赞美你，我们这些蒙恩的人先被你选召了，也被你的爱激励吸引了，好叫我们的心完全归向你，更深地和你联合在一起，和你同行，和你化合成一个。你好借着我们在这模式当中彰显神更大的荣耀，战败你的仇敌撒旦魔鬼，拯救更多将亡的灵魂，把教会带到一个幸福的地步，迎接你的再来，让全国实现在这地球上面。主啊，我们真是要感谢赞美你，你既然眼中了我们，你就不丢弃我们，你要造就我们成为一个神合用的器皿，让我们更深地认识你，我们才能够见证你，认识你才能接受你的工作，认识你才能真正地成为你合你心意的器皿。主啊，你怜悯我们，感谢主这两天 你赏给了我们，把这美好的地方赏给我们，尤其这么多亲爱的弟兄姊妹到这地方来一同寻求你，我们相信你会向每一个人显现出来，让你的话在每一个人心里面发出真的生命之光来，照亮我们的人生，引导我们的脚步，走在你那个永恒的道路上面，走在一个有生命丰盛生命的道路上面。主啊，你与我们同在吧，我们深信你竟在我们中间了，我们凭着信心要瞻仰你，要敬拜你，要接受你的丰富的恩典。感谢赞美主，引导你的无用的奴仆也来到弟兄姊妹当中，和他们一同交通，一同学习侍奉你，一同学习认识你。愿主怜悯你的孩子，虽然我软弱，我贫穷，我愚昧，对你的认识太肤浅，但为主教会的需要，为主福音的需要，你用大能覆庇在我的软弱的身上，让不拦阻你的工作，不阻挡你的救恩，让你的恩典超过自然的规律，能够丰丰富富的领导每一个弟兄姊妹心里面。人的话有限，人的思想更是愚拙的很，但你的感动，你灵的感动是无限无量的，能在每一个人心里面发出更大的光来，让他们人生在你的光照之下为你发出更多的光来。主啊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带领这两天的时间，今天上午特别仰望你，你要与我们同在，祝福这一下的时间。我们如此祷告，是奉主耶稣的圣名，阿们。这一次的营会，这边主要负责同工已经给大家报告了，并且我们的手差上也都印出来了，就是说是以与神同行为主题。所以今天上午我就照我里面所领会的，把与神同行这个中心给大家大概的述说一下，然后谈到我需要传递信息，就是怎么样才能够与神同行，让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不受拦阻，不打折扣的运行在我们的环境当中。先请大家看一两处圣经，作为我们交通的中心。第一处圣经在创世纪第五章，创世纪第五章21节念起，念完了24节，这里记住说，伊挪活到65岁，生了马图撒拉。伊挪生马图撒拉之后，与神同行300年，并且生儿养女。伊挪共活了365岁。伊挪与神同行，神将他取去，他就不再世了。再请看创世纪，还是本书第六章，本书第六章第9节，这一节这里告诉我们说，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。挪亚是个义人，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。挪亚与神同行。还有一处我们要再读一下，18章，还是本书第18章16节读起，读完了19节，这里说三人就从那里起行，上索多玛观看，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，要送他们一程。耶和华说，我说要做的事，岂可瞒住亚伯拉罕呢？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，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。我眷顾他，我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，遵守我的道，秉公行义，是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。我们就先读这两三处圣经作为我们交通的中心。在这里我首先给大家提出一个小的问题供你们思考，就是说我们基督教和其他宗教到底不同点在哪里。 上宗教很多，我们都熟悉的著名的佛教、回教、道教、印度教等等的宗教，还有我们基督教，当然包括天主教、东正教都在内。那么基督教和其他宗教到底有哪一点不同？这是一点。为什么基督教是独一的救法？佛教不能救人吗？印度教不能救人吗？回教不能救人吗？唯有基督教可以救人呢？这问题我们思考过没有？可能咱们当中还有少数慕道的朋友们，你来信耶稣，为什么要信耶稣呢？佛教不可以信吗？道教不可以信吗？回教不可以信吗？为要信耶稣，你的人生才有指望呢？这问题要解决。思想明白以后，我们对主耶稣的信心要大大的坚固起来。这是一个问题，我提给大家共同思考的。第二个问题呢，就是说进一步我们对基督徒来说，已经认识主耶稣基督了，我们知道耶稣是我们的救主，赦免我们的罪，给我们新生命了，但我们是不是知道说我们基督徒信仰的最高峰是什么？信仰不是一个站口，它是一条道路，一个站到此为止了，三四里跑完了，一百里跑完了，一千里跑完了，结束了。咱们明白，信仰它不是一个站，它是一个站又一个站，这个站结束了，再往前走，越走越远，没有止境的。它的终点，它的最高峰是什么呢？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说，应当把这问题思考一下。福载你怎么样追求？什么走道路，什么侍奉神，什么生命长的，什么属灵，你里面就模糊了。这种做一个有难处依靠主，难处过去以后就把主忘掉了，这样基督徒没有价值，也不起什么作用，就这问题应当解决了。这两个问题我们思想过没有？我们信的耶稣与穆罕默德不同，与释迦牟尼不同，与老子不同，不同在哪里？我跟着信了主以后，我要好好的爱主，追求天天不止息的追求，一天不能停息的。那终点是什么？最高峰是什么？我怎么攀登上去？这个大会的主题就答复了这两个问题：与神同行，或者说我们与神同在；再反过来说，神与我们同在，可能是一个意思。我们作为一个意思来思考它。我从小时候曾经在一个大寺庙里面住了一段时候，我不是出家当和尚了，是在中日战争当中，我们在中国的内地，日本侵略军把城市地方占领了，因此学校呢不能再正常的进行了。我们很爱国，不要说日本的教育，你的老师带着我们到深山里去躲开日本，在深山地方隐藏起来，要受中国的教育，爱国。我们就到这个大的寺院里面，寺院很大，房子很多，和尚很少，因为他们冷落了，大概有1000多间房子还不止，只有50-60个和尚，所以我们学校就住在他们这个寺院里面。这一来呢，我们整天和他们和尚打交道，住在一起嘛，当然吃饭不在一起，他们念经我们是不参加，我们可以观察他们。每天早晨天不亮，他们打大雄宝殿在那念经，天不亮一个大钟响，一响他们都起来了，和他们的谈话，他们把佛经告诉我们，他们的生活行为很爱我们小孩子们，给我们吃东西啊，给我们找药草医病了，我们非常感激他们，觉得和尚真好，真有爱心。你的我的心呢，更加的崇慕于他们。有一位大钟的和尚，他一年365天早晨就起来打钟。中国成语说嘛，暮鼓晨钟，太阳落以后敲鼓了。为什么呢？把鬼神赶跑，叫百姓可以睡好觉，但是呢怕你睡得醉生梦死起不了了，天一亮打钟起来吧，把人敲醒了。因此这个打钟的和尚按他们的话讲道行最高了，按我们的话讲灵性最好了，是不是呢？ 灵性不好你不肯起那么早，下雨刮风下雪天冷得很呢，都要起来按时打钟。他敲钟的时间呢比我们这个时钟还要准确得很，他非常和善得很，真是有个爱心。我和他接触很多，他也很喜欢我。每场下课以后，我在他禅房里面给我讲佛经，给我吃他的素鸡素鸭，我很感激他。因此我很佩服这个和尚的行为，给我讲的和经佛经我懂得一点点，虽然不完全懂得，我很佩服。我说等着我初中毕业以后不回家了，不给父母讲了，做什么呀？就留在这庙里面做和尚，要做小和尚了。后来神怜悯我，不然我今天不能当传道，我当大法师了。那我不但不能救人还要害人呢。这样呢我生活了将近两年的时间。有一天是天气很冷，下午下课以后，从前是我找他，这一天反过反常，他来找我了，在课室门口等我。一下课小弟弟到我禅房里面来，我有事情给你讲。我很高兴，肯定是要给我吃好东西了。我一去以后坐下来，没给我吃东西，这一天什么也没有拿。他说小弟弟啊，我请你给我帮个忙好不好啊，我老发誓了，你五十多岁的人呢，叫我给你帮忙，我的小孩子我才还不到九岁吧，九岁多一点吧，我能给你帮什么忙呢？他只有你小孩子能够帮忙，大人还不能帮忙。我真的吗？他说真的。我很感激他有爱心，对我很好吗？我老发誓，只要我能帮忙，我一定不辞。你讲吧，什么事情讲吧。他就没有讲话，从袖口里面呢，这个指头拿出两毛钱来，你拿住。我很稀奇的很呢，你们知道吧，和尚身上没有口袋，为什么呢？不能装钱呢。说不爱世界不爱世俗不贪财了吗？我中国有一句这个俗语说了，和尚呢是出家人不爱财，头一句话，下边呢多多益善，钱越多越好，说明他们的观念是假的。他拿着钱来了，我说老法师你怎么有两毛钱呢？你不要想不要想，你拿着，你送给我的我不是送给你的，请你我办事的。我说办什么时候把钱接过来？我是在告诉你，我十三岁出家当和尚，今年五十三岁了，今年的和尚了，整整四十年了。从出家那一天开始，受戒开始，我从来没吃过猪肉。和尚能吃猪肉吗？当然不能吃肉了，不但肉猪肉不吃，什么肉都不吃了。第一条诫命开始说，我到这个庙里来已经也几十年了，连猪什么样子我都没见过，我们庙里不养猪了，就这样情况。可这一年多呀，你们学校搬来了，咱们寺院门口很多小饭店搭起来了，做什么卖你们的钱呢？从小就不懂得肉什么味道，肉什么样子，因为几十年不接触了吗？真是出家看破红尘呢。但进来呢，我上从山上修行下来了，从小店门口一过，这么香的味道没有闻过，这么香啊，这么好闻呢、啊，不知道什么味道，就问旁边人呢，这什么东西这么香啊？这是肉啊！我一听肉害怕，不敢，我和尚不吃肉的，我就跑开了。可是这个肉的香味进到我脑子里面了，不但鼻子闻见，脑子里萦萦绕绕，摆脱不掉。哎呀，肉这么香啊！我几十年没有尝过，这么好了。我说我当和尚就不能吃肉了呢，这是第一条诫命，不能杀生了。因此我常常羡慕，我不是要吃，尝尝肉的味道可以吧。说小弟你想想看，我和老和尚去买肉时成大笑话了吗？敢不敢买肉？一买肉就不得了了，传比老和尚吃肉了，方丈听说以后要把我开除了，是不是？我的道行统统打消了。所以说呢，你给我帮个忙，到饭店里面买二两肉来叫我尝一尝。我和老发誓了，这我可不敢做呀。为什么呢？你是老佛爷的大弟子了，第一个你有四十年的道行了，第二个你道行非常好，每天你打钟说明你精行得很了，你能把事情都敲醒吗？我要买二两肉给你吃，把你道行打消了，你老佛爷不惩罚我吗？这道理很自然吧，我小孩也懂得了。真没有想到他怎么说法的，小弟弟不要紧了，只要你的嘴巴不讲出去了，老夫也看不见。 哎呀，叫我大吃一惊了。哦，原来傅爷是个瞎子啊。中间还有很多话我就不讲他了。我是给他听他，听他的话，感觉他对我很好，给他买点肉他吃了。这一吃不大紧，怎么样？把老傅爷从我嘴里吃掉了，我再不要老傅爷了。为什么假的？你信从佛教这么虔诚40年呢，还违反第一条诫命，你不怕老佛爷知道，只怕老方丈知道，把你开除了。这个什么佛教，什么佛爷，能救你吗？既然不能救你，还能救我吗？也得感谢神，他没有这个失败的话，我今天不成传道人了，我成个大法师了。神叫他一失败，我看破了，宗教不能救人。这是我亲自接触的佛教光景，当然道教我没接触过，印度教我也没接触过，但我相信呢，看很多书上讲到情况，宗教都是一个道理。为什么宗教不能救人呢？是你人去找神，能把神找着吗？神那么崇高，那么奥妙，那么充满了智慧和大能，人多么渺小，多么愚昧，多么污秽肮脏，往哪去找神呢？人找不到神，你说想象的那不是真神，是你想象当中的，在他软弱当中，希望在另外一个冥冥当中一个力量把他的问题解决，困难带过去了。哦，这个神灵，这个仙，这个神，到最后他就去空地了。我们为什么信耶稣呢？耶稣能救我们，我们道理说了，你认罪悔改，耶稣赦免你的罪，剥削你的罪，你可以上天堂了，这是道理问题。从一个人经历当中说，耶稣怎么能救我？像佛教道理一样，像道教道理一样，不是的，不是我们去找神，是什么？神来找我们。路加福音第10章第10节说了，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，他来找人，是耶稣来找人，是你儿子来找人，不是人去找神。我相信每一个信耶稣真正蒙得救的人，不是你找神，是神找着你。我生在基督徒家庭当中，是第3代的基督徒了。我的爷爷奶奶信耶稣，爸爸妈妈很虔诚，爸爸在农村传道，妈妈的传福音像发疯一样叫全人信耶稣，几乎唯独传福音寻道牺牲了。因此我从小呢受基督的教育，长在基督徒团体当中，听的想的看的都是基督徒的环境，我的信仰对耶稣没有怀疑过。耶稣是神，能救我脱离苦难，能医治我的疾病，能叫我的功课好，考第一名，我有前途，这是我的信仰的基础，依赖在这一点上面。至于耶稣和我的关系怎么样，我无法讲出来。如果祷告他不听我祷告，我叫我考第一名要不及格，我生病的话，如果不医治我的病，我有难处过不去，这个信仰在我里面就没有根基了，我会把它否认掉。但是主在我身上做的工作不是光传统信仰就够了，在我10岁那一年，主的话忽然临到了我，光照在我灵魂的深处，要真正看见我是一个大罪魁。就是我年纪很轻，我是一个小的文化的人，我从宗教家庭出来的，很虔诚，不骂人，不打架，不偷别人东西，不占别人便宜，这是我的信条一样。但是我里面和神的关系我说不出来，莫名其妙，神在哪里？在我的功课考上考100分了有神，我要考了50分58分，哎呀，这个神不灵，没有保护考得好。我生病的话呢，祷告1次2次听，哎呀好了，一个神灵的很，听我祷告。我祷告3次不好，这个神不灵，不听我祷告，不医治我的病，我的信仰动摇了。但是呢，就那一天神的光引导了我，就看见我是个罪魁，不是你的说话行精神化行为好，你内心的情况怎么样？我被主的话一光照，要看见我的思想当中满了各样的罪恶，大罪我都有，人和杀人、奸淫、偷盗、陷害我都有，就是没有的环境，没有的条件。如果有了条件，我一样和他们一样可以犯，我一样可以杀人， 我一样可以犯奸淫的罪。我缺乏环境，环境限制不能做，那这样说我里面有这个种子，有这个胚胎在里面，我不是罪人吗？罪的因素在我里面，我将来没有结局吗？我懂得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善恶不报的话，时候不到，到了时候你不能不受报应。懂得的道理说，你信耶稣可以上天堂，不信耶稣下地狱。为什么？你有罪，罪在我里面，怎么解决的？我不知道，外面约束着我，在一个宗教环境里面，我就很虔诚啊，说话很规矩，很柔和，很诚实。但到了一个没有神的环境里面，他们都虚晃，都诡诈，都强暴，我能还持守我的诚实吗？持守我的圣洁吗？不可能了，我和他们一样，要比他们更凶恶，更诡诈说不定。哎呀，我一发现这一点，我就扑倒在地，害怕起来了。我这么多的大罪大恶，我怎么样生活下去啊？还求世上前途了，我能为人民做什么好事情了？能为国家做什么好事情了？还救人救国救民呢？我自己怎么败坏得很，我救什么人呢？谁能救我呢？好像在法庭上面被法官判了的死刑了，罪证确凿了，无法抵赖了，我真害怕得很，通通的在身边的哭，喊不会喊耶稣救我，把耶稣忘掉了，从小听耶稣学耶稣，这个时候忘掉了，罪压在我身上忘掉了，就喊谁能救我，谁能救我，看了很长的时间，得不着拯救的方法，到最后我已经没有力气了，我爬到地板上面，用小声音喊，谁能救我呀，谁能救我呀，我力都苦干掉了。为什么呢？这么多就不下地狱吗？若不下地狱，偏偏没有公理了，就没有善恶区别了。哎呀，我真害怕得很，在我正绝望的时候，神的话领导了我，这第一次我从内心里面得着神自己的话。他的话怎么说？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我们若认我们自己的罪，他儿子耶稣的血要洗净我一切的不义。这个圣经我不熟悉，从来不读它，但是这个声音一来，这个圣经节一来，我里面忽然这个惧怕的感觉了，停顿了，好像云雾呀慢慢消散了。但我不理解，谁给我说话的呀？哦，耶稣能够他的血能洗净我的罪，怎么洗法我不知道，还是不明白。正在这个思想的当中，犹豫当中，第二个诗又来了，声音说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你们都会背吧，约翰福音3:16，我会背会唱。这忽然亮了，哎呀，我明白了，耶稣和我的关系是什么呀？他是神的儿子，从天上到地上来，为我受死，我什么呢？为我的罪受死，他的血能洗净我一切的不义。哎呀，忽然我里面亮了，哦，是这样，耶稣和我的关系，我应当这样信耶稣，能真正得着耶稣的恩典。我开口大声赞美主耶稣，耶稣啊，你是我最亲爱的恩人，是救命恩人，能把我灵魂从地狱救出来，从活活救出来，不怕死了，不怕灭亡了，赦免我的罪，我良心平安呢。这恩典多大的恩典呢？哪里有这个恩典呢？我读这么多年书，没有这个恩典，见这么多人，没有把这个恩典告诉我。今天我在你面前被你的话光照，我里面明白什么叫恩典。所以刹那之间，前不过十几分钟时间，我地上爬起来，人生转变了，我喜乐，我平安，我赞美，见人向人认罪。哎呀，同学，我对不起你，我恨过你，我心里嫉妒过你，怎么样？老师了，我对你不听话啊！谁向父母认罪，向亲戚认罪？哎，开始认些罪了。认过罪以后的里面真平安，真释放。从此以后，人生观完全改变了。我生在抗战时期，所以男小孩呢，总喜欢长大要当大官，在大马上面，经过一大群跟着我。我说什么？成大官了。我威武了，这个人生有价值。以前想我想当官，但主的光照我以后，认罪悔改以后，什么官在我里面统统消失了，对世界漠然失职了，没有洗礼了，不想当的官了，没有官了，当总理当皇帝 我也不一定羡慕，我不羡慕了，我头发也愿意跟从耶稣了，为什么呢？这个恩典太大了，叫我良心平安，有生命，有希望，灵魂有依靠，我的人生不是在盲目当中渺茫的跟从主了，黑暗中摸索了，我有光明了，有方向了，耶稣赦免我的罪，他能救我灵魂，我要到他那里去，这是我人生最大的盼望了。从人生转变，我才把自己终身奉献给主耶稣，并不是想做大的工作，主的赦免恩典太大了，我无法报答主的恩典呢，我只好主啊，把我终身奉献给你吧，身体灵魂都是你的，你使用我为你传福音，做你的工作，这个世界我再不羡慕了。感谢主，从那一天到现在已经57年了，这漫长的一生当中，我的道路不是平坦的，俺人看主没有保护我，俺人看呢主没有恩待我，我生过重的疾病，遭过大的患难，屡次作奸，人生都渺茫得很，但是里面呢越受难处，里面的力量越大越强，这个难处不是白受的，这困苦不是白受的，我有希望，我是为主而受的，主与我同在的，何等好得很呢、啊、敢愿意走世下道路，不愿意走世上那个荣华富贵宽阔道路，一生当中也不知有多少次世界引诱在我面前，荣华富贵摆在我的面前，我摇摇头默然视之，对不起，你动摇不了我的心呢、啊、我看透了，你这个里面没有我的人生真价值，最起码说没有我里面的平安，我得到你的关注我平安呢、啊、你的钱财我得到我平安呢、啊、你的虚名我得到我平安呢、啊、不可能，我说那不是我人生追求的方向啊，耶稣基督才是我真正的人生方向，我什么都没有，有他与我同在，我里面满足了，真满足了，我可以说富有天下，不是金银，不是财宝，而是耶稣基督所生命的满足。我讲这些例子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我们基督教和宗教的不同到底在哪里，耶稣是你的生命，宗教是外边寻找神，有难处了到庙里到寺院里磕个头烧个香许个愿，难处过去了，你是菩萨是你，我是我，庙是庙我是我，毫无关系了。但是我认识耶稣以后绝不是如此，他成了我的生命，不但赦免我的罪，也生命改变了，我又软弱又失败，但这个软弱失败不能够影响我和主耶稣的关系，我越软弱越失败的话越爱耶稣，为什么呢？承认主啊，我软弱失败，对不起你，赦免我的罪，我要再重新起来，再去爱主。主耶稣成我的生命了，就拿神的话说，我和神合在一起。那我们这个营会的主体说，与神同行，神与我，我与神在一起了，不分开了，一条路了，一个心思了，一个生命感觉了。这个信仰不宝贝啊，这个信仰不真实啊，谁能把我这个信仰给我改变呢？不可能。你金钱能买给我心里平安吗？你名誉地位虚荣知识能叫我里面人生满足吗？不可能。不但不可能，就相反的效果，是我更烦恼更痛苦更空虚，而我回到耶稣里面和耶稣交通好的时候，里面真满足了，我可以不吃饭，可以不喝水，可以不休息，有助于我同在，我欢喜快乐。70年当中，主领导我的道路的的确确受尽了各样的苦难，饥饿贫穷困苦压榨逼迫殴打疾病绝望，可以说都受到了，当然不能和主耶稣和保罗相比，但这些苦难呢，并没有使我跟从主灰心，哎呀跟从耶稣这么难得很呐、啊，信耶稣啊这么苦得很呐、啊，可不甘心呐、啊。不但我不感觉不灰心，还要劝别人好好的信，主不听我祷告有主的美意，你信吗？耶稣爱你，在我生个病还有别人劝你，叫别人信，叫别人病人信耶稣，我说逼迫，叫受逼迫的人你信耶稣吧，这里从里面出来的力量，我才明白耶稣啊，你是在我里面居住的，你不但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神， 当我相信你的时候，通过十字架圣灵，你进到我心里面来了啊！这一个神太宝贝了，是你在我的思想当中指导我、感动我、指引我，哪个错哪个对，应当行不应当行，我顺服你的话就能够安然通过，顺利走过去。就肉身受一点苦难，我里面充满喜乐，充满平安，充满着光明。主啊，这个生命太好。那人家话说，这个信仰太好了，这个信仰不是教条，不是译文，而是我的生命了。谁能把这个生命拿去啊？我记得在文化革命时期，很多基督徒在中国为了信仰都遭遇苦难，被剥夺政治权利，被夺去工作，甚至被在放在不自由地方，当然我也不例外，也被关在监牢里面，关着我四年多的时间，不提不问，一直关着，受了很多磨练，饥饿呀、疾病啊、欺压等痛苦。到四年多，有一天把我提上法庭了，有三个审判官，一个主审官，两个陪审官，提上法庭。主审官大声问我：“某某人，关你四年多了，你还信不信基督教了？”我说：“朋友，我从来没有信过基督教。”他们三个审判官都哈哈大笑：“终于把你改造过来了。”刚刚讲完他的话，我说：“朋友，我一天没有离开基督耶稣。”他们三个人把笑脸一溜，脸沉甸甸地说：“你在狡辩。请问你，基督教和基督不是一回事情吗？”我说：“完全不是一回事情。基督教是个宗教吧？现在还有没有基督教了？文革当中，礼拜堂关门了，牧师改行了，天主教也没有，佛教也都没有了，没有宗教了，只有无神论者了，也没有牧师，没有神职人员的。我想到基督教礼拜堂做个礼拜，没有了，没有礼拜堂了。”我想捐两个钱到奉献箱里去了，没有地方捐钱呢，对不对了？我想请个牧师给我祷告祷告，找不到牧师了，都改行了，基督教被你们消灭了，是是是。但是我告诉你，我信的不是基督教啊，是基督耶稣，是我的生命住在我心里面，这个你拿不去啊，他是我的生命啊，你可以把我头砍掉，我的生命在我里面，他要释放，杀身体不杀灵魂，这算不得什么。当然他们不佩服，还没有管够你，你一天不放弃信仰，我们就不释放你，今天说放弃信仰，明天就释放你，给你安排工作，给你安排生活，你一天不放弃就不释放你，头发关白你，牙齿关掉你，也不会释放你，到里面考虑去。但圣灵感动我说：“朋友，不是你释放不释放的问题，权柄不在你手里面，怎么样啊？是我的神许可你这样对待我，熬炼我的信心，甚至时候到了，你不但要释放我，你要请我出去了。”他一听哈哈大笑：“你口气不小啊，你在什么地方讲这个话呀？我这是发情啊，我请你出去，我拿这个请你嘛，懂这个意思吧？啊，这什么意思了？你们可能不懂的哈，要枪毙你了。”把我关在里面又关了好几年的时间，真是神跟他开玩笑的。有一天忽然把我提出发情了，也踢出去了，不到法庭里去了，到一个监狱长的办公室里去了。以我所建立这个习惯呢，这个经验，知道到监狱办公室里去，监狱长办公室了，不是坏事情了，不是定你的刑了，加你的刑了，是好事情了。我一去以后，一个审判官，一个监狱长，我一个，三个人坐下来，给这个审判官，就是头发白也不释放我，牙齿掉也不释放，就这个审判官。他里面拿手枪请我的，我看了半天台子上没有手枪，他身上也没带手枪。坐下来他忽然站起来了，把一个文件拿出来，我代表什么政府什么委员会说了，向你宣布，宣布声音很大，下边几个字小了，忽然放低了，前面有你们尝试八字也不值了，给你进行无罪释放，听见没有啊？你无罪释放了啊，啊，你不是敌人了，我们是朋友同志了，给我握手起来了。 到最后呢，哎呀，很对不起你，委屈你了，管你这么多年啊，这个不是我们，是四人帮管你了啊。我是嘴里面一讲，四人帮你当这个法院的这个审判长，今天呢还是你的审判官，但都过去了，我票火车票买好了，我送你上火车回家去啊，我也不客气，就让他送我。等我踏上火车一个车门的时候，他在站台上面嘛说一句：“某某人，上帝保佑你一路回家去吧。”他的手枪哪里去了？没有了，我也把手枪拿出来，没这个枪，真的请我回家了。像这些经历，我们思想一下，你不从生命里面，不从信仰里面理解神的作为，你怎么理解方法？你不经过这段过程，怎么知道神的大能、神的奇妙、神的慈爱和怜悯？因此我明白了，我信耶稣不是信基督教的，耶稣基督是我的生命，不但今生来生才是我的生命，这是与神同行，这是我们信仰的中心，这是我们信仰的最高峰。你追求属灵，追求生命长进，走出的道路怎么走法，怎么长进法，什么叫属灵标准呢？你的生活当中每时每刻心思里面有没有神居住啊？你和神同行吗？同行，你自己去做工作去了，自己赚钱去了，自己求学问去了，自己求人生前途去了，你的神在哪里？你把神给在旁边，那是宗教，那不是基督，对不对呀？你有难处到神面前来跪下祷告，痛苦就得祷告，主啊，你不救我过不去了，我这病活不了了，这难处过不去了，可怜可怜吧，神我的罪吧，救我脱离难处吧。哦，主听你难处了，主听你祷告了，难处过去了，哎呀，哈利路亚，再没神真好，这为什么见证？三天一过，五天一过，你把主又忘掉了，是不是又去犯罪去了，又去爱世界去了？为什么？那是宗教的东西，那不是生命的东西。是生命东西的话，你从早到忘不掉，对不对了？我的生命是如此，你能把我改变过来吗？我里面是要吃饭，你不叫吃饭能行吗？我已经吃够了，叫我再吃不下去了。我的生命的本性是如此，这生命的反应是如此。基督耶稣他不但是我们的救主，他是我们的生命。主耶稣说，我来了是叫人做什么？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了。什么叫丰盛生命呢？就是说我常和主在一起，我和主同行，这个宝贝的很。所以这一次这个营会当中同工们安排这个题目，我一看我很受感动，主啊，这是信仰的真实啊。那同工们知道了和你的关系什么关系，我不是做这个营会多一个人讲两篇道唱两篇诗就够了，不是的，要你的生命在通过这个聚会遇见主，要明白你和主的关系怎么样，你把猪带回去了，不但带回去，在你心里面知道猪在我心里面，以后你说话行事你就不会按照自己的意思行了，任何遭遇临到你不忧愁不着急了，不用你的方法了，你要到里面寻找你的主，主啊，有难处临到，你看我应当怎么办法，我应当忍耐，我应当用什么方法，用智慧用来叫人帮忙，他里面会告诉你的，到了里面的引导去行了，哎呀，神迹出来了，启示出现了，你也知道真呐、啊，你的又真又活的神呐、啊，你的信仰不但不会动摇，越发坚固，不但自己坚固了，你在你生活当中能向众人、亲戚、朋友、邻居都表现出来，你是个特别的人，有你不属于地，你属于天，你不是暂时，是永远的了。这个信仰真有价值，不是把福音用口传出去还不够，哎呀，生活行为叫别人看见，哎呀，你这个怎么不一样嘞？哦，你耶稣真好的很，在中国。这些年的环境当中，这个通过文化大革命以后，福音特别兴旺。什么道理呢？文革当中，你知道那个逼迫的光景吧？圣经没有了，这个一本圣经发现你是反革命，不但圣经没收，你也被关起来了。谁敢提耶稣一个字，还得了的话呢？那真是没有神的思想了。当初一个代总理叫张春桥，你们知道这个人吧？是四人帮的一个骨干分子了。江青、张春桥还有谁呀、啊？王洪文代表主席的，还有姚文元吗？张春桥曾经在1974年的元旦向全国地委接了发一道密令，是他们内部告诉我的，这个地委书记他亲自告诉我的， 他是四人帮的地委书记，四人帮倒台以后呢，他也被关在监狱里面。监狱长和他开玩笑，和我管一个监房，和我睡一个床，睡了八个月。就他要枪毙我的，结果神不许可，他枪毙不掉，就特别关在监房里面，和我在一个床上睡觉。我们谈了很多话，我都没机会告诉你们的，可能你们喜欢听，那今天呢，我就不讲了，不讲你们听了，要听另外讨论了，不要听这问题了。他才告诉我说，我们的张总理了，野心太大了。他在1974年元旦呢，8点钟的时候，全国地委机发了一道密令，我也收到了。以什么密令呢？一句话说，3年至5年以内，把中国人民中的神送进博物馆。懂得这个意思吧？到3年5年以后找神，到博物馆参观嘛。从前信过神，现在我成无神论者了。这野心真大呀！他自己说的，张总理野心太大了，还不到3年，1974年、1975年、1976年，到1977年过三年嘛。他们哪年倒台你们知道吧？四人帮，啊，1976年，还不到3年，才2年还不到，他们倒台了，他也成了一个历史的罪人了。他还没有资格到博物馆去的，你到博物馆你们张总理要像了，不可能，他没有资格，是个罪人，历史罪人，国家人民的罪人呢。才明白了谁的话算数呀，能把神消灭掉了吗？能把圣经讲清更野蛮，更是野心大大了。再过几年以后，在中国人民当中没有一页圣经可以找了，只有马列主义毛泽东的著作。他已经死掉了，圣经没有了吗？在全国里上一本圣经发去也来不及，到现在不是国内印国外送很多，我去的地方还有很多地方4个人一本圣经呢，在山区里面的信徒，信徒2年多了，4个人用一本圣经，来不及供应了。在早4个多5个多月以前，这是有一天我在马路上走，前边一个垃圾箱，垃圾箱旁边扔了有20-30本那红面的小书，像我们的袖珍圣经一样，你们有没有小本圣经了？咱那有小本的圣经一样，在旁边扔着。我想要把圣经扔到这里也太好的很了，我跑了快10几本去。但一个是垃圾的妇女背个大包包，她又跑得更快往前跑，到她去试那个是圣经，到跟前看看，把脚一踢，踢一本扔过去，踢两本扔过去，哎呀，我她最后她不要，都叫我要着圣经吗？我一定要着，她都不要，跑垃圾箱里面试那个塑料瓶啊什么东西去了。我到跟前拿起来一本一看，怎么样？不是修真圣经，是什么呀？啊，他们当时的红宝书啊，开大会早晨要红宝书，晚上要红宝书，是不是？早晨请示要红宝书，请示像我们比我们祷告还虔诚的很呢。20-30本这红宝书在马路边扔住，是哪些人都不要它，当然我也不会要它。你看见没有？谁的话算数？圣经是迷信，是就是说，又是封建迷信、落后思想，到现在的人民来不及要。谁能改变神的工作呀？如果神的生命力没有生命之道，这本圣经我们还能传扬吗？不要我们去把它隐藏起来啊！不要外面去消灭它，我们也拿不出来了。我们讲今天哪个和尚把这三等经拿出来给人讲，大街上讲的？我在新加坡，他们一个佛教寺，一个人每天礼拜天呢，这边礼拜堂布道，他们也在佛教布道，拉人去喝茶呀，吃素斋呀，给他们讲佛经。可是没见他把圣经，把他们经拿出来讲的，还有很多人不愿听他们的。但圣经呢，到现在充满了世界各国革命当中了。为什么？神的话，不但神的话，有生命之道在里面呢，谁能把生命消灭掉了？到今天没有任何科学家发明把生命消灭掉，想把生命产生出来还产生不出来的。基督耶稣是我们的生命，这是真真实实的经历告诉我们的。怎么说他是我的生命呢？他与我同行，与我同在，我与他同行，他每天每时每刻生活和我在一起，这不是唯心作用。所以我在受试炼当中了，按照唯心作用不可能了，我肚子饿得不得了，想想耶稣我就不饿了，要读的话不是真的，不可能饿得地上打滚。但是呢，我 祷告主。当主的话一来到我心里面的时候，主的话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了，是靠神的口里出的一些话。这话是教条吗？是教义吗？不是的，是生命之道。这话到我脑子一出现的时候，里面的饥饿消失了，没有饥饿的感觉了。他们强迫我，不准我吃饭，你祷告不准你吃饭，照样劳动干重活，三天不硬，三天不吃饭还能干重活吗？感谢主，顺服主去做了，蛮有力量，比别人任务完成还要好。我的任务特别重特别难，比他们完成还要好还要早。他们奇怪的很，你是个神仙吧？他是个神仙来的。我说我不是神仙，我是神人呐、啊。为什么神在我里面住着了？通过饮食要有力量，你不给我吃，我祷告主，你不叫我吃，不叫我谢饭，不叫我吃饭，我就饿死了吗？主叫我死可以死，主不叫我死，我还更有力量了。这个经历不仅我难住，我怎么知道主的话是我力量啊？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的。你今天说今天不吃饭，早晨也一顿不吃饭，哎呀，我说倒停不下，肚子饿得不得了了，是不是呢？那是没用处的。所以看见神与我们同行，我们与神同行是真真实实的，这不是一个宗教的禅语，不是一个译文，不是空洞的名词，而是实际的生命生活的经历啊。因此我们说基督徒灵性最一个的标准是什么呢？就是经验到神与我没时没刻同在，我说一句话行一件事一个思想一念都通过神，他在我里面是我的主了吗？在我心里是我心的主，不管我的思想一念呢，不管我的感觉了，不可能。要真正有生命基督徒，你思想偏差一点，他里面有个力量说不要这样想，这样不好，这样神不喜欢。你想说一句虚浮的话，讲过以后了，里面不平啊，哎呀，你神的还怎么讲这个虚浮的话了？没有人讲，你里面自己感觉不平啊。为什么呢？主在里面，主和你同在，他的生命在你里面，是每时每刻每分每秒都离不开的。一会儿我们要讲怎么样讨神的喜欢，怎么样合乎神的旨意了，就在里面的问题，不是外面的问题了。所以说与神同行，与神同在，这是我们信仰的最高峰，也是我们信仰的最真实一点，也在这上面。你有礼拜堂，我信我的主，有一天礼拜堂取消了，我照样信我的主，更密切啊，也更密切。不要圣经接近我祷告，不要这个宗教场所我帮助我虔诚，我随时随刻都可以敬拜我的主了。为什么？他是我的生命，在我里面，这不好吗？这不真实吗？所以这边同工们安排这一大会这一个主题真是好得很，与神同行，这就是我们信仰最重要的最关键的问题在这里。但这一点我讲的很多，因为时间已经到了，我就不再往下多解释。我们中间还要休息一刻钟啊，今天已经快10:40了，休息以后我们再看看今天当讲的题目，我们怎么样接受承认认识神的主权。